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在这里呢，以真诚的心来欢迎我们的听众呢，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的分享，不同的环节，但是我们都是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
所以呢，我们盼望你听了以后有什么回应，你就可以与我们分享，你就通过我们手机号码把你的想法写下来，我们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最近呢，我们都是来播出这个有关人际怎么样去互动，怎么样去建立的这样的环节啊。那每一次呢，我们都是有一个故事，然后我们有一些的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会分享一个有关这个冲突的这样的经历啊。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的经历啊，就是你面对一些冲突，人际的一些的矛盾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冲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带着这个问题来听人际关系你我他。
你会说话吗？
一个正常的人谁不会说话啊？
但你知道讲话的技巧吗？
哈？技巧？
你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我的父母，当然认识了。
但你认识他们的需要吗？
哈？需要？
李兰、
童真、
杨天成，同你谈谈人与人的相处与沟通。
人际关系，你我他。
人际关系，你我他，我们三个人又开始讨论有关人际的关系。
我是李兰，
我是童真，
我是杨天成。今天我们三个人呢，继续来讨论这个人际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讨论有关这个人际的冲突的问题。上一次我们讨论过这个沟通，那沟通非常的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沟通不好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的误解，甚至有冲突。那么你觉得在冲突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啊？
我觉得应该让他们稍微停一停，再想一想为什么有这样的冲突，引起他们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很重要的介入，让他们暂停一会儿，想一想。
我知道这个童真呢，昨天呢处理一个姐妹之间的这个冲突啊。那么我知道你是作为第三者，在这个当中来去帮助这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意见不一样，所以呢你需要作为一个介入，作为一个调解。那你觉得容易吗？
不容易啊。但是呢，幸好他们两个都听我说，
因为你是
老师级，
对啊，是我是大姐大，是他的姐姐的同学，而且呢，我也比姐姐大两年，所以呢，
你身份
上我有优势，
在那个年龄上，
是，
所以当我要介入，比如姐姐很强势的要讲很多的时候，我说你稍微停一停，让他可以回应一下，这样，他们都听。
所以呢，在这个冲突的时候，如果这个情绪越来越高的时候呢，首先让他们安静下来，先不要发怒，先安静下来，这样呢，
对，
就容易去解释。
我发觉呢，妹妹，我以前跟她也在姊妹小组里面相处，我不知道她说话那么有条理，我只是知道她在情绪方面呢，要看医生的。但是昨天的发现呢，哦，不错，她懂得表达自己。当然了，也不小了，年纪， 但是我相信跟他读书啊各方面有关的，所以他很有条理表达自己，虽然比较情绪化。
所以呢，你就是在这个当中首先帮助他们能够静下来，然后慢慢慢慢冷静，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的沟通。你觉得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接下来呢，就要他们好好的听对方讲话，一个讲完到一个，不要抢着说。姐姐有一个趣事，就是抢着说。还有呢，有时候会出了一两个词呢是不好听的，是人身攻击，我就停着他，我说这个不能够讲，因为你这样呢是攻击他了，变了，所以我发觉原来我的同学他是很强势的，所以妹妹很抑郁。
对，这样的就容易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啊，
所以你是作为一个中间者啊，帮助他们也是需要很多的功夫。那你接下来会怎么样做呢？
接下来呢，我就了解他们的情况了，让他们真的实话实说，就是有些事情呢，他们说出来，但是不要过分。如果我觉得过分了一点呢，我就停着他们。还有呢，姐姐会越说越急，还有越说越大声。我已经选了在一个吃东西的地方，我就跟他们说，哎，其实呢，我们应该要小声说大事。
对，因为影响到别人了嘛。
对，还有呢，我发觉他姐姐 越讲越大声的时候，我说留意旁边的人在听你们说话，他就收声了。
小声说大事，这四个字呢很重要啊。那如果李兰你是那个中间的调解者，你觉得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因为大家都讲了他各自的一些的情况，那你会不会下一些结论，就马上哎，你应该这样这样那样这样
就是
看我的功力看我的功力，还有看当时这个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比方说以前做老师的时候呢，也会分开让比方说两个学生有争端，让他们各自呢写下来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是各自写。那么各自写了以后呢，就真的是让两个人都可以静一静，然后呢通常呢我就会跟另外一个老师，我们两个一起来去处理那件事情。那么听两方的申辩，那么了解他们的感受，不会第一下就回应谁对谁错的，一定会呢来去了解整个事情的那个情况，以免呢会造成误会，伤害了小孩的自尊心。
所以呢要掌握全面的情况啊，要分析好了以后再做决定，不要轻易的下决定。那我觉得呢也需要保持一个中立，也就是说不偏袒任何的一方啊，不能说因为他讲的有道理我就按照他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大家呢能够有一个中间的解决的办法。
这个中立呢也不要单单听一方说话，因为我发觉呢他们两姊妹对话的时候呢，姐姐讲了一些说话，妹妹不是重复啊，她听到的她讲出来，但是姐姐说我没有讲，哇，这个就很难控制。那个时候呢我只能够说，如果大家都不记得的，那就不要再讨论，再说再强调你这样说我怎样说，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听听对方到底要讲什么，然后呢去了解啊，去明白比较好。
我们发现呢，其实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冲突呢，就各讲各的话，就是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觉得对方怎么怎么样，这样呢各说各话的时候没有办法来解决。所以呢首先是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思想，你所讲的话呢会不会也会影响到他，他所讲的呢能不能站在你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是我觉得是需要去慢慢的去澄清的。
是啊，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功力啊，当然是做中介者的那个调解人呢、他得呢引发用他的一些专业的提问呢来去讲出各自内心 真正的感受和想法和需要。比方说可能他们表面的冲突的那些情况呢只是很表面，但是他们实在内心想的是另外。比方说我刚才就举童真老师那个情况、可能妹妹真正想表达的说其实我很爱姐姐，但是有时候我也很想让姐姐知道我的一些感受，然后可能也会让姐姐说出她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也是很想保护我妹妹，所以我常常给她这个意见那个意见，其实我提出这一些所有的在妹妹看来好像是操控啊或者什么什么情况，但是其实出于我真的很想保护她，不想她受到什么什么损害啊。那这只是一个假设啊，我刚才讲的
这个假设就是真的是这样的情况啊。你的假设非常好，昨天呢我就是这样听他们说话的。其实姐姐很爱她的妹妹，很多事情她觉得不对，我说她已经长大了，
对呀、
她有权确定她做什么、你说的你的见解或者是你的意见以后你就放手让他自己去做选择。
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给他一些具体的方案或者具体的建议来帮助他们去解决问题呢？
我就告诉姐姐已经过去了，事情不要再提了啊，因为妹妹的问题呢是以前很久的事，而且呢现在的变化已经很大，我觉得呢不用再讲这份就是他妹妹的家事。因为呢很多时候家庭的事很难讲的。他姐姐就觉得他妹妹跟那个他的丈夫其实不适合的。
对，已经
是事实了、而且是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他们两姊妹呢就还在纠结在过往发生的事情。我说过去了，姐姐过去了。还有当时你已经提到意见他没有接受，他做他的，所以你就算了不要再提。因为我发觉呢两姊妹都在讲以前，还有呢讲以前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会讲了一些伤害对方的话，我马上就会终止，我说这句话不能讲。就他们呢幸好都听我说，要不然呢在那个大庭广众的地方真的不好。为什么我选择在吃东西的地方呢？
让大家安静下来，
他们真的要他们小声说话。
嗯，
因为他们前一年去年他们在海边啊，两姊妹就发火在吵，他们两个都告诉我，结果搞到其他的人都注意他们，
都跑掉了。
这个是很安全的，
跑掉了，他们在听啊。
对呀、我觉得是很安全的，因为呢，我怕那个他在海边呢，这个一言不合就会跳海，但是他在吃东西的地方一言不合还可以吃，还可以吃饭，
不会跳海，是越讲越大声。昨天呢也是越讲越大声，我就说，对面的人看着了，
是
小声小声。
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可以真的就问问对方说啊，如果我们想这个情况有改善的话，可以有什么方法呢？如果将来我们想把这个情况呢再可以处理的好一点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去可以做呢？那么就像刚才天成老师讲的啊，真的是往将来去想，提出一些方案啊，用一些发问。这个方案呢，未必是只有中介者可以提出来所有的，最好是他们自己可以说出来，他们自己说出来的那些方案而行得通，他们就会有定力去做。
那如果比如说都是讲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就希望对方能够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但是你反过来对方也是这样想，让我能够接受对方，那这样的互相的在这个牵扯的当中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能不能找一个折中的办法，大家双赢的办法呢？
就是要互相忍让了，不要再争到底，
就是各退一步
啊。对呀，我就跟他两姊妹说，我们可不可以如果真的为大家好了家里的事情，然后呢兄弟姊妹一同来讨论问题。当然姐姐说她到后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按理来讲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兄弟姐妹嘛，应该有一个群组嘛，那说明他们很少，
他们以前没有，
那很少沟通咯。
有沟通就是个别。
嗯，
所以呢因为其实这个姊妹是从外地回来了，其实跟 家里的人应该有沟通，但是其他的人不知道他回来，妹妹都就觉得为什么我不知道。
嗯，
姐姐就说你们好像不欢迎我所以不说。所以哇，在开始的时候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吧，然后慢慢把问题带出来。现在应该有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还需要沟通，以后我们再沟通。但是我觉得姐姐她觉得整个家族呢，应该就是几兄弟姊妹啊，他们开一个群组，
嗯，
这样就不用我单单通知你，没有通知他，他一说话呢，大家都知道。
嗯，那沟通呢非常重要，就是能够让大家呢能够把自己的观念讲出来，彼此的相让，彼此的相爱。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这是我们从这个当中有个领受啊，就是宰伯尔箴言书十五章第一节。
柔和的回答使烈怒消退，狂暴的话激起怒气。
嗯，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两个冲突啊，就是相反的，要不然你就是狂傲，要不然呢你就是柔和。柔和是不容易的，但是柔和真是能够解决问题，柔和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以真正的心彼此的沟通。
嗯，
人际关系你我他，我是李兰，
我是童真，
我是杨天成，
再
见。再
见。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学会聆听，相互合作。
李兰、
童真、
杨天成
同你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人际关系你我他，
我们可能提出很多的建议去面对冲突，但是我们的心态要转变。在人际关系的当中，我们要怎样冷静，怎样以和平的心态来去面对，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好的关系的建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另外一个环节，改变生命的信仰，就是从这个预言的应验来看尔撒麦西哈给我们的真正的信仰。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23，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亲爱的 Dosti， 我们今天继续来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我们进入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从两个方面。第一是从巴勒斯坦的预言及其应验，第二是关于尔撒麦西哈的预言及其应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关于巴勒斯坦的预言及其应验。天经的生命记29章28节说，上主在怒气中把他们从本地拔出来，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耶胡德人。在主后的70年，罗马的官兵进入巴勒斯坦地区，耶胡德人死去的人非常多，被掳的人也不少，这些人或成为斗兽场的牺牲品，或一生成为奴隶。但是在城市和乡村里面仍有幸存的耶胡德人居住。主后的135年，巴寇赫巴斯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冒称是弥赛亚，率兵与罗马的士兵作战，先胜后败。这场战争成为历史中最残酷的战争之一，约有60万的耶胡德人死于刀下，剩下的人完全被卖成奴隶。他们应验了天经上的预言， 被从本地拔出来。在生命记的29:22，那里说远方来的外人。当巴勒斯坦成为圣地之后，信徒由世界各地进到巴勒斯坦来朝拜。在弥迦书1:6，那里说我将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里的废堆，做栽种葡萄之处。我要把撒玛利亚的石头倒在谷中，连它的根基都露出来。撒玛利亚城现在叫做色巴斯特，已经成为一个园地，被耕种了数百年之久。古城撒玛利亚已经不复存在，被弃于山谷中。古城的基石，灰色的方形的石头，与亚哈王时凿成的，现在堆于山坡上。尼迦书的3:12说，西安要像被耕种的田地，耶路撒冷将变为废墟，这殿的山要成为丛林中的高岗。今日的耶路撒冷城只包括有古西安城的北角，古城的大部分今日已成为耕田，地面不大，现在该处的一部分已经被树林所覆盖，旁边有很多高大的松柏树。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尔撒麦西哈的预言及其应验。在但以理书的9:24有对麦西哈降生日期的预言。24-26的经文是这样子的，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结束过犯，终止罪恶，遮盖罪孽，引进永义，封住真梦和预言，并且高抹至圣所。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将有7个期，又有62个期，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要重新建造起来，那是一段困苦的日期。62个期以后，受膏者将被剪除，一无所有，那将要来的领袖的人民要毁灭这城和圣所，结局要像洪水而来，将有战争直到末了。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里清楚地指出基督降生之年，这是最为奇妙的预言之一。在尼迦书的5:2预言了麦西哈的降生地点，经文说，伯利恒埃夫塔拉，你在耶胡德诸城中虽然微小，将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以赛亚卷的7:14给我们看到麦西哈是由童女所生，经文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迹象，看哪，将有童贞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舍姆威莱记的7:12告诉我们，麦西哈属于达伍德的后裔，经文说，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要兴起你亲生的后代接替你，并且我要兼顾他的国。在马拉基卷的3:1经文告诉我们，耶哈雅成为麦西哈的先锋，经文说，万军之主说，看哪，我派我的信使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 将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信使就要来到。以赛亚书35:4-5预言麦西哈将要行神迹。经文说，又对那些忧心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真主他要来报仇，来施行报应，他要来拯救你们。那时盲人的眼要打开，聋人的耳要畅通。诗篇的22:16，让我们看到麦西哈将要走向十字架被钉。经文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以赛亚卷的35:12预言麦西哈与罪人同列。经文说，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要兴起你亲生的后代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在以赛亚卷53:9，让我们看到麦西哈的埋葬。虽然他从未有过暴力，他的口中也没有诡诈，人们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而麦西哈复活的预言记录在诗篇的16:9-10。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您必不把我的灵魂丢在坟坑，也必不容您的圣者见朽坏。而撒麦西哈升天的预言记载在诗篇的68:18，您升到高天，掳了许多俘虏，您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当中接受的礼物，使主安拉可以与他们一起住。但以理卷的7:13，让我们看到麦西哈的再来。经文说，我在夜间的真梦中继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万古长存者那里，被引领到他面前。
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宰伯尔箴言书15:2-4。
智慧人的舌头阐扬知识，愚昧人的口发出迷雾，主的眼目无所不在，坏人好人他都鉴察。说安慰话的舌头是生命树，奸恶的舌头使人心碎。
当我们以这个安慰的话讲出来的时候，是帮助人建立，让人得到生命的浇灌，
嗯，
生命的成长。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都做一个懂得讲话，更是建立人生命的人。
嗯，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